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最近我们在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基督教手册》，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朋友啊，读得怎么样，感受如何，
或者说跟我们一起共读听我们讲的时候感受如何。
对对对对
对，跟我们一起来团契，有时候会身在山中不知真面目。
其实你想想，那个不知真面目的那个状态也挺享受的。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听友嘛，因为我们也是渴望听友的参与的嘛。
对，当然从我自己的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也难以做到一个所谓的讲解的角色。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把过去的一些著作，或者啊，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好书的内容，透过这样的方式，透过这种探讨吧，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从前没想过的，尤其是我们前面读过这个劳伦修的他的提出的问题，我们真的自己省察的时候觉得，哎，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想到过。但其实他对我们的信仰影响还是蛮大的。
是
对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后面的内容。不过呢，在第六章啊，它其实不是特别正式的一个关于啊它这个性望爱主题的解释。就是按 Mary 的话来说更像是一个免责声明。
一个过渡。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也有一些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想请赵云读给我们听。
第六章，辩论非这样一本手册可为。你有求于我的是一本袖珍手册，而不是载满书架的长篇论著，阐明何为上述三种恩赐，即我们借以崇拜上帝的性望爱的真正合一对象并不难，而若想在反对者的攻击面前为此符合真道的教义做辩护，则需要既全面又详尽的多的讲解。若想得到这样的解答，就不是一本小册子在手可以解决问题的了，唯有在心中燃起寻求上帝的极大热情方可。
我为什么会说这一段也、我们可以聊一聊探讨的。就是因为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在听到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很多基督教术语。那无论我们今天说因信称义也好，还是三位一体也好等等之类的这些概念化的东西，但是呢比较可惜的点是在于，有时候我们听到的同时没有更详尽的解释。以至于它只是一个概念留在我们的脑子里。
对，它就像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我们不懂这个答案。
对对对对对，所以反而从奥古斯丁他这个表述里边，我们看到哇，这个才是教师。
他给了一个方向。
对对对，
他给了一个方向，他不是给了一个答案。
对，但是他也在解释为什么我要写更多的东西在这里边。我绝对不是为了要显示我的文采有多好，或者说我对信仰的思考有多少，而是更多的是想要去表述清楚。而且还有一个点，因为他还特别提到，如果是有人反对我们的信仰，他会在你这些观点上提出质疑，甚至是提出反对的时候，你应该如何的去回复。也就是他也考虑到作为一个普通信徒你如何的护教的问题。有过去多长的时间我们面对非信徒的质疑的时候，我们最多就说，哎呀，你爱信不信，争到一个地步你心里可能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不想跟你再争了，爱信不信，不信吃亏的是你。但事实上我们有没有经过一些所谓的叫装备和训练，以至于当我们面对这个未信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探讨和交流的状态下去跟对方去沟通，而且我们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希望他能够信。
对的，对，又或者说其实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如果我们问自己类似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说服我自己，只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装懵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信都信了
对，就我不去追究太多了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对于这一类的可能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去寻求上帝，认识上帝。对
对，
这一段呢就是感觉有一点像是给他其他的著作打广告的一种嫌疑那他说若想要得到此类的解答我们这本小册子是
解决不了的
那就是他的意思，我还有其他办法解决你看看我其他的东西吧
对对对，
在我这里的感受我觉得像是敲个醒钟一样，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是一本书能够去解答你具体的问题，他给出的有可能是一个公式，就像刚才冰燕所说的，他没有办法给出你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你使用这个公式的话，寻求上帝，你有可能能够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对。
当然其实我们过去也会听过类似的说法，尤其是当你有一些困惑的时候，诶，有人可能会告诉你读圣经啊。对啊。那我们必须要说，就像提姆泰凯勒牧师他在《工作的意义》那本书里边讲到的一样，就圣经提供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说圣经是一本关于我们人生的全人类的百科指南，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呢？可能这样说也不够准确。所以提姆泰凯勒牧师的形容特别好，就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罗盘，一个指向，一个方向，那么最重要的当然回到圣灵里的带领，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追求这条属天的或者说成圣的道路的过程当中，圣灵作为保惠师，他是持续的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工，来规范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这条正路之上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单纯的就跟别人讲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就去读圣经吧，你不明白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或者说你读的还不够，对吧？
但有些人的问题就是反而读了圣经更多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读一些著作，比如说奥古斯丁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神学著作，那么读这些著作的时候呢，就像是在去看别人的见证，别人怎样经历神，别人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哎，今天我们去读一个传记吧，对吧？什么戴德生传呐、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传记，那个传记它就真的更像是我刚刚说的见证。但是我觉得这些关于神学探讨的这些书籍呢，它更像是思想的见证，它不是一个具体故事他经历了什么，而是说透过他的思想你看到哇，这个人是如何跟神去建立关系的，
他把这个信仰好像可见化了，
对对对
对,
对，
可视化了。
对，我在前年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啊，那本书叫做圣徒永恒的安息、对，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很得安慰的，因为当时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他身体状况比较糟糕，他其实去养病的时候写的，而且他身边没有别的参考书，只有一本圣经啊，每次我想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一个人他一定要跟神关系到达一个程度，他才能够仅凭一本圣经，他能够把信仰里面那些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其实我蛮推荐的，之前我在节目里边也讲过，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这本书，他其实会讲到真的就是可能很朴素的一些道理，他没有把话题拉到我们可能过去不了解的比如说所谓的神学概念的东西上，它就纯粹是围绕着圣经本身，甚至更像是一种灵修笔记一样，当然我们回过来第六章的内容我们大概也都讲过自己的感受，接着我想我们就进入第七章吧。第七章的内容能不能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论信万爱的第七章，使徒信经和主导文都要求信徒操练信万爱。奥古斯丁说，你手中有使徒信经和主导文，有什么能比这两者听来读来更言简意赅的呢？有什么能比这两者更容易寄送的呢？早在人类因罪的缘故还在痛苦的重压下呻吟， 急需上帝悲悯的时候，一位先知就预言说，上帝恩典的时代即将来临。他宣告，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于是便有了主导文，而使徒保罗为了凸显这信的恩赐，则在引用先知的见证后随即补充道，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于是就有了使徒信经。主导文和使徒信经示范出信、望、爱这三种恩赐究竟是什么。信是相信上帝，望和爱则是向上帝祈求。若没有信，望与爱又焉存？因此可以说，信也是祈求。正因如此，经上才这样写着，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其实让我想到什么呢？我以前听过一些说法，有一些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对方并没有接受这个信仰，但是呢，最后会留给他一句说，啊，如果你有什么难处，就向上帝祷告。想到这个，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哎，这个还挺那个，有那么点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向上帝祷告。我觉得当这个人真的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有一丝动摇了，我想信了。
对，渴望寻求吧，我觉得。
对。
我也会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他说，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想信，可是你又信不进去，你可以问神，你说，神啊，我想信你，可是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认识你，你向我显明，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我身边也有，但是有两类，一个就是你给他传福音，他可能没有马上接受，但是他祷告还挺多的。他遇到一些事情他就祷告。
对，
还有一种是他除了拜偶像，他也拜我们的神，他全都拜。
是，
生怕自己落下一个，没有保佑他。但他也知道，我们的神是要放到最后拜的，他先拜这些，拜完之后再去拜神，
就把好吃的留最后。
因为他只说过，说我们的神是最大的。如果先拜了我们的神，底下的这些偶像拜了就不管用了，
就不配合了。
对。
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就信跟求这个关系啊，我们刚才谈论的这两种现象呢，其实我觉得他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对，
一个是我只求好处。
对。
第二个是我真的是渴望寻求认识。
对，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来判断一个人信不信的。就今天就算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必须承认是这个问题。所以说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讲清楚。所谓的讲清楚，不是说你要把一个神学教义摆在他面前一五一十的跟他讲清楚，而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或者是敬拜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比如说上帝是祭邪的神这一件事儿，基督徒呢可能自然而然的会表达说，哎呀，我们拜上帝就不拜别的了，就单纯的用这个说法去讲。但事实上呢，你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把钱跟上帝放在一块儿。我不拜那些假神呢，但是我爱钱。那耶稣说你爱钱也不对呀。所以本质上来说，当我们说敬拜的是这位祭邪的上帝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是在说什么呢？就相当于说这位上帝呢是需要我们全心全意的去亲近他的。这个全心全意就包括了任何的事物，但凡影响了我与上帝去建立关系，那么它就是所谓的邪。就是我需要去忌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刚刚所说的，哎，一个人他信不信与他求不求，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时候他是在那个起点上面徘徊。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的觉得这个人做了觉知祷告，或者这个人受洗了，行，他信了。这个也是一种认知的偏差。不是说那个犹犹豫豫的，时不时想起来祷告，但是从来没有觉知，从来不说自己是基督徒的那个人啊，他一定不是基督徒。也不是说那个觉知祷告， 然后呢受洗了，在教会服侍了，他就一定是基督徒。
嗯，这就像我们经常会在教会被问到，
嗯，
你相不相信你得救了？
对对对对，
这一样的问题。嗯，就不能说这个不肯定自己得救的人，
嗯，
他就不得救。
对
啊，不能说肯定自己得救的人也一定得救。
没错，没错。那其实如果讲到你是否确信自己得救了这件事儿，我自己的思考是什么呢？我们当然要确信，但是我们确信的是什么呢？嗯，我确信，若我相信且接受耶稣基督，我就一定得救。
嗯，
我确信的不是我得救，
嗯，
我确信的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必得救。嗯，这是两个思路。
对对
对，
而我正在努力的
成为那个。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这一段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奥古斯丁提到了《使徒信经》和主导文。
嗯，
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读这本书到现在为止看到了最熟悉的字眼。
终于见到老熟人了，
这
老乡见老乡。
对，哎，这个我知道。赵宇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主导文你背吗？
背。
嗯，你背的时候什么感觉？
以前背的时候是没感觉的。
嗯
嗯。好像很官方的那么一段
啊，对，是，嗯，
一段很标准的
模板，
模板，对，
嗯，
但是后来仔细的去研读的时候，它每一句话都是精华。当然，并不是说只有主导文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华，整个圣经其实都是的。就我的理解是，主导文好像把整个圣经要给我传达的一个思想融入在短短的
一段话，
一段话当中。
嗯嗯嗯。
嗯，就是这样的感觉。
嗯，所以冰燕也是《使徒信经》也宣告了很多年了。
主导文跟《使徒信经》
都是，嗯，
都是从小背诵的。
嗯，
主导文是最先熟悉的，就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早上和晚上祷告之前还是之后啊，都会要背诵主导文的。
嗯哼，
那当然，对于以前来说，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愿景
啊。
对。对，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也会背诵主导文。
嗯，
就是在很多事情上这是一个指导。
嗯哼，
比如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啊，
嗯，
比如说救我们脱
离
凶
恶
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就是感觉这是一个万能祷告文。
嗯，
对。
嗯，
那直至后来我听了良友圣经学院讲解他每一句话的深意的时候，
嗯，
那就会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了。仍然觉得这是一个万能祷告文。
嗯，
对，
嗯，
仍然是很高深，就很高尚。它里面的这个祷告，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
对，
嗯，这个使徒信经也是，它是一个很基础的宣告。
嗯，
我也常常会觉得，每一次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一个祷文，一个信经，都是必须很严肃的去诵读的。
嗯，
我每一次在诵读祷文跟信经的时候，
对，
一个是我在坚固我自己，
嗯，
第二个我是向外宣告，
嗯，
我的信仰。对，
对于主导文呢，我是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我小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妈妈先信主，然后呢晚上呢她就要祷告，
嗯，
但祷告呢其实不会自己祷告的，
嗯，
所以只会背主导文。
对，
那那个时候我跟我爸虽然不信呢，但是觉得哎配合一下吧。
嗯，
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背得特别快。
嗯，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敬名为圣，就是这种。因为我知道就是背完了就可以睡觉了。
嗯，
啊，这是我小的时候的印象。那到后来呢，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敬拜，一个崇拜，在结束的时候，这个带领敬拜的弟兄呢，他就带我们做主导文的这个祷告。
嗯，
他在带的时候呢特别慢，比如说像我小时候了，就是起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个是常态的速度嘛。
嗯，
但是呢那位弟兄带的时候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可能在当时的环境可能比这个还慢。
嗯，
但就那一次我被主导文感动了。
嗯，
就是他已经让我带入到那个状态，比如说我真的在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嗯，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就这两个经历或者这个感受来说，正如冰燕刚刚所说的，虽然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两段内容，但是有时候恰恰就是因为熟悉所以被我们忽视，我们就觉得啊，哦，我只要会背就行了， 甚至我们可能带着一个观点说，哎，耶稣说了我们祷告要这样祷告，所以我只要这样祷告没有问题的。那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点，就是前面我们也聊过的，你不信怎么求呢？
嗯，
也就是说使徒信经的告白还是主导文的这个祷告和祈求，如果不是在信的状态里，不是一个信的生命去诵读或者是背诵的时候，那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嗯，
而且最近呢，我在思考主导文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件事儿，我自己的感受哈，
嗯，
我觉得主导文是在就是要求神，而且是自我鞭策。主导文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儿，它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表述方式，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我没有免别人的债，你也别免我的债。
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就真的有时候我们带着一些思考，我们觉得哎，神啊，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好像我们这种祈求的想法太多了。
嗯，
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让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比如说主导文里边有一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最贴近我们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愿神的旨意行在我的心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嗯，
所谓的行在天上，我们知道那就是用一个成语形容，就是令行禁止啊，就是神说什么就是什么，神的旨意是畅通无阻的运行的。但是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神的旨意是否能够畅通无阻的运行？
嗯，
就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让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畅通无阻？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如同行在天上。对，就我觉得他就是奥古斯丁提到这两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如果说到使徒信经就更不用说了，那使徒信经的产生也是基于我们前面其实提到的所谓的公教，就是大公教会，他们因为当时呢很多的教派很多的思想就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以至于呢大家对于教义的领受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连保罗彼得他们当时宣教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犹太教的基督徒会跑过来跟外邦的基督徒说，哎，你们信主了啊，那挺好的，但是你们得割礼，要不然不得救。那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些观点和想法已经动摇了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了，所以呢大公教会才最终形成了使徒信经这样的一个内容，作为一个基础的信仰告白。因为他不断的在说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就是在表明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那甚至有一些说法讲，在使徒时代或者在公教时代，他们每一个受洗的人在之前的信仰确认就是使徒信经。
嗯，也应该是因为当时在奠定这个基督教的基础的时候有很多异端的声音。
对，
那可能有一些就认为这个旧约时代的耶和华神才是真神。
嗯 嗯
那耶稣呢，他是道成肉身。
对，
是这个
是个人。
后期的定义他是道成肉身，但是呢那些异端他不承认
耶
稣是
神。对对 对
他要么就是认为他是单纯的一个人
或者先知之类的
啊。对，
嗯，
然后呢也有一些认为呢就是这是一个所谓的幻觉一类的。
嗯嗯，
一类的
它不真实存在。
对，
嗯，
所以呢这里信经里就是说我信上帝，后面又说我信我主
耶稣
基督。
嗯，
他的这个词字啊，非常的严谨。
对 对
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阐述和描述里边，他是下了非常多的这个内容的。
没错，
耶稣的整个生平其实就已经包含在这个信经里面了。
对对，
由此可见，可能是当时的这个针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争议啊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也就是他的这个使徒信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
嗯，
还有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可以侧面的看出来，我们这个人的一生的追求啊，就是在于这个耶稣基督。
对 对, 对，
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嗯，
是的，当然就是像 Mary 所说的，使徒信经的形成，它是相对比较，严谨和复杂的一个过程。
嗯，
留意看它每一个用词，我真的觉得说，就算把它翻译成中文，它都非常的讲究。尤其是我们看初代教会的时候，无论是欧洲希腊也好，或者是其他地方也好，其实那个诸神的概念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哦，我信神呢，哎，耶和华也是其中一位神。
嗯
啊，但是呢，《使徒信经》就必须要强调他是创造天地的主，
对，
就是这一切是建立在这位神的基础之上的。
嗯，
所以其实奥古斯丁提到这个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哎，这些可能我们已经觉得稀松平常的东西，
嗯，
他无时无刻的在提醒我们，我们信仰的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嗯，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引用特别的好，就是他说到主导文和使徒信经示范出信望爱这三种恩赐究竟是什么。信是相信上帝，望和爱则是向上帝祈求。也就是说他基于使徒信仰，就跟我们上面前面一章提到的，你们是自信心出发，从信心出发，那你信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了，我信的是使徒信经里边所说的这个信仰，
嗯，
对吧？那接着就是说，望和爱就是向上帝去求，变成了主导文的内容。所以他这样用盼望和爱来解释主导文，我觉得也非常贴切。
嗯，
以前我在想，会不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就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仪式嘛，对吧？我们祷告完了，用主导文祷告一下，免得我们的祷告不合神的心意，或者我们的祷告祷告的不够完全，所以呢，用主导文补充一下挺好的。
嗯，
但其实呢，主导文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嗯
嗯，
对的，
对。我刚才也在思考，他说的望和爱则是向上帝祈求。
嗯，
我也在想，为什么望和爱是向上帝祈求呢？那其实，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种。真的是要存着对天国的盼望，
对，
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爱，还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呢？嗯，就像刚才李诺说的，赦免我们的罪啊，这个如果是在当代译本，他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嗯，饶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
嗯，
这里好像更容易理解一样，就是我们饶恕人是很简单的，那上帝求你也像这样赦免我们的罪。我这样来理解啊，
对，
就是这样一种存着对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盼望。
嗯，
对，这种盼望向上帝来祈求。
对对，而且它其实包含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嗯，
好，那这个究竟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祈求呢？
嗯，
对吧？就我相信哈，在耶稣基督当时做这个教导的时候，那个年代里边普遍的可能吃的上顿没下顿的人更多一点。
嗯，
所以某种程度上当他们背诵这一段主导文的时候，我觉得是挑战更大的。
嗯，对，当然这个在当代译本里面是求啊，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嗯，对对对
对，当然主耶稣他在教导的时候，这是一种祈求。
嗯，
我觉得同时真的是要存着信心去求的。
对，没错，
是不是上帝真的是会赐给我，就在今天。
而且最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就是我刚刚带入的是耶稣那个时代。
嗯，
那现在带入我们的时代呢，至少我们在座的就别说吃了上顿有下顿了，就吃了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的。
就早就有了，
对不对？
嗯，
那我们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会觉得哇，是神你赐给我的吗？
嗯，
因为日用的饮食这件事儿呢，它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得吃，第二个是你能不能吃。
嗯，有意思。
对，
可能我们都没想过我能不能吃。
就是那个小品里面那句话，人死了钱没花了。
对。
所以我在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啊，我们会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会觉得啊，这些都在我的手中。
嗯，
所以这就正如很多人在诋毁或者攻击基督教信仰的时候说，哎，明明我给你做的饭，你怎么说谢上帝赐给你饮食呢？
对，
嗯，
我在网上有看到这样的帖子，
对，
就是他就是埋怨，在网上发那个帖子，埋怨他妈妈，就是明明是我学习学得好，
嗯嗯，
你为什么说是
感谢神呢？
感谢神呢？你为什么说是神帮助我呢？明明是我自己嘛。
对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不信或者说还没有信的人呢，他其实不明白、不理解，这也是正常的。
嗯，
但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可能有时候我基督徒自己我都不明白。我只是例行公事的做一个谢饭祷告，
对，或者说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去感恩。
嗯，
我们只是停留在嘴巴上。
对对，
可是我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去为着我们所拥有的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而感恩。
对， 如果按第七章奥古斯丁所要强调的这个重点，就是如果人没有信怎么会求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如果你不在那个信的状态下，你所有的你以为的求都不是求，
嗯，
都不是求啊，这就是让人觉得说，哎呀，那我花那么多时间祷告有什么用？
没有在信里面确实没有用。
对，没有信嘛，
对呀，
你得信到那个点上，
嗯，
到了那个合适的那个位置。
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啊，形成了我们一些行为规范，
嗯，
就好像耶稣说你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然后呢我们通常解释的时候啊，这个就是盖了个章，
嗯，
啊，我前面祷告了再多，如果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没有用，
就没用，
失效。
对，但是假如我是说假如哈，我在祷告的整个过程当中，
嗯，
我是完全的相信的，
嗯，
是否神就因为最后没有加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而否认你的祷告呢？
嗯，
神会不会只看这个后边这一句
盖章？
对呀，
没有贴邮票。
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整个祷告过程当中其实就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嗯
嗯，
那当然我们可以的时候最后一定要加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嗯，
但我觉得更多思考是前面的内容，你不要觉得前面内容随便说，只要后边加了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就行了，
嗯，最后有效信息就只有最后一句。
那也太可悲了。
对，但是你知道我前段时间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也讲过什么无论或吃或喝凡事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嘛，对不对？
嗯，
那你想你要是背后嘀咕人，对吧，你最后能不能说哎呀感谢神荣耀神？
这怎么说呢？这个
我甚至觉得我们可能都说不出口这句话。
嗯
嗯，
那就正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我们难以脱离这个肉体情欲的困扰，
嗯，
我们有实际的需要，我们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想真的但凡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去祷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那些完全是出于仁义的东西我们都祷告不出来，
嗯，
第二个呢我们也会在神的心意里边找到如何让我们来祷告，
嗯，
就好像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圣灵来，不仅是圣灵用止不住的叹息帮我们祷告，而且呢其实圣灵也会指教我们如何祷告的，
嗯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暂时到这里吧，那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嗯，我们一同来到天父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那位先赐给我们信又爱了我们的神，使我们有存着将来的盼望，就是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现有的环境里面不断的更多的去认识你，经历你，并且不断的实践主耶稣给我们做出的这个榜样。主啊，我们在一起共读《论信万爱》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思想，我们很难能够去有更多的认识，谢谢圣灵给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这位主，这位神。主，也求你眷顾跟我们一起在听这个节目的听友，使我们也可以同感异灵，更深的认识主，并且因着主你给我们的信望爱，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也不断地去活出来，也愿更多的人去经历你所有的爱。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